一路喧嚣，六根不净，而立无影，不局有时。酒后回忆断片，酒醒现实失焦。三五好友，三言两语堆起回忆的篝火，怎料越烧越旺。欢迎收听
《三好坏男孩》。
哎，欢迎收听最新一期《三好坏男孩》，我是你们的科普小斗士大肠，你们好吗？朋友们，朋友们，朋友们。
我是小明老师，
我是和平，
我是高璇，
我回来了啊！
哎、
热乎的，昨晚抵京，
嗯、
哎，今天就来录啊！
逃过了国家的层层检疫啊、哎，不是逃过了啊、
哎，
这是符合了国家这个科学的层层检疫标准。
带星儿吗？现在
好像带个星儿，
好像带星儿，
带星儿了啊！去广州了是吧？
对
啊，
广州回来嘛？
那
广州好像还是点越秀区，
嗯。白云和越秀
好像有那个奥密克戎是吧？
啊，
对，
奥密克戎河现在
我是海珠，
你是
海珠，
你是欧河 CP 个，也不会对我们有影响吧？
那说不准啊。
啊，好，这个书归正传啊，
嗯、
还是跟大家聊走进科学啊，这是我们非常热爱聊的一档栏目啊，
嗯、
喜闻乐见的一档栏目啊，
嗯。
第
二喜闻乐见的，
第二对对，第一
喜闻乐见的
某档栏目、
啊、
难以启齿 啊，
某档凭空消失，
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啊？妈的，
一夜之间啊，凭空消失，
也怪我这臭嘴，他妈叫一语成谶，是吧？
嗯，
说出来之后呢，就发现确实啊，我们某档栏目凭空这个沦丧了。沦陷了，然后之后到时候我们再商量吧，看看怎么。
要不你啊买了那么多往嘴里喷的那个呢？
口喷是吧？
要不你啊嘴拆臭啊！
以何种方式啊，再和大家这个再见啊？有可能就是以我们最喜闻乐见的四王各的形式出现了啊。
但是我觉得呀、啊，也这个。怎么说的两面看啊，因为确实我看有很多朋友留言说不相信爱情了呀什么的，
嗯，
还是要相信爱情，
嗯，
相信婚姻，
哎，
多生孩子，
该生生，
哎，生个三五个的。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寻找爱情比较难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项目，
可以找另外一半的项目。
哎，是的，
咱这是胡同里赶猪两头堵啊。
哎，所以我们这个要做一个新的栏目啊，
是
叫《真爱启示录》。也希望大家踊跃投稿啊，
是，就是也可以这个，虽然哈、啊、出轨了，但是我确实是真爱，都可以，都可以。
这爱起初了啊、嗯，投稿邮箱还是我们的老地方啊，
是
3isall@126.com， 没开玩笑啊，把你这个如何两个人经历了这个万千的磨难，
对
啊、最终走在一起修成正果这个过程，哎，
嗯，
不顾家大人的反对，对吧？不顾那个小三的什么诱惑，
原谅了他的出轨，
然后那几个歌厅也断了关系，这几个发廊我他妈也不去了，对吧？最后你们俩最后修成正果，
不是你这不是还是那节目吗？那咱们俩还是这个征集点正能量的、啊、
是，但是爱情嘛，两个人相爱哪能没有风雨，
对
对吧、
嗯、
哪有那么多一帆风顺的，
聊聊风雨是吧，
风月是吧，
行了哎，说回来啊、
嗯、
聊这个还是得聊科学，
对，
咱们还是走进科学啊，
嗯，
一开始的时候啊、
嗯、
包括这个咱们做走进科学的时候，其实抱着一颗确实是跟这个普通大众差不多的一个心态，
是
什么呢？
调侃，
觉得就把它已经贴了标签，这就是一个侮辱观众智商的节目，
嗯，
对吧？我们这个就是，其实这种文章并不少见啊，
嗯、
就是铺天盖地，你随便一找，基本上都是抨击啊，或者说嘲讽啊，
什么，
嗯，
说这个走进科学。
嗯、
但是随着咱们这个做这节目时间长了、啊，你会反思，对吧？就是很多媒体、自媒体都会这么写，一开始我们也会这么认为，
嗯，
对吧？
反思是什么？
反思
并不是他侮辱我的智商，我智商果真如此。
哎，你看啊，这个十多年的节目，
嗯，
是
全国人民，咱们从小看到大，
嗯，
如果真的是侮辱智商这么显而易见的道理，那你为什么十多年都没发现呢？你为什么？
因为什么呢？
为什么十多年之后，你突然间全世界只有一个声音，就是他侮辱智商？
我他妈从小
因为你身在此山中啊！嗯，
对，
我从小喝到大那个椰汁儿，我到现在才知道椰汁儿
透明
的。
这你没法用这个身在此山，你身在此山中十年的全所有人都不知道嘛，对不对？
嗯，
对吧？所有人都现在都跳出来了，突然间啊，瞬间就明白了。
嗯，
就站在这个智商的制高点，他已经不是道德制高点了。
嗯，
阴阳怪气的开始嘲讽说：“哎，但是你想，你现在嘲讽的是谁啊？
嗯，
你嘲讽的不是曾经那十多年的这个普罗大众吗？你嘲讽的难道不是又甚至有可能是现在当下的这种社会现象？你以为这种现象现在没有吗？只不过他换了个皮，换了个说法而已。
对，
没错，
对不对？
各种视频网站是不是？
哎，
接着来哈。
所以我们的这观点，
嗯，
与众不同。
嗯，
走进科学。”他的这种演绎方法才是真正走进科学的科学之处。
此话怎讲？
我给你讲来啊。虽然他所有的这些，包括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三个故事，
嗯，
什么这个八十岁老头
自然
之谜，
对，
是吧？吐血奇人，
哎呦，
为何随时可以吐血？包括小明那个夜半鬼剃头，
哎呦，这村里头发都没，
真是走进科学，听着就熟悉啊。
虽然都是这些这个非常吸引人的未解之谜，但是他的引人之处就在于他恰恰了抓住这个老百姓对这些未解之谜、这些灵异，对吧？这些视频、照片、这些标题，的吸引人之处，让你对这东西感兴趣，增加了你的这个吸引注意力。
嗯，对，是换一种别的说法呢，其他人也不看也不听，
所以他这个其实抓住了人性的弱点，但他背后他要传达的其实是什么呢？
嗯，
道理特别简单，就是所有这些光怪陆离的这些现象背后，都是有一个非常朴素简单的科学道理，不要迷信
啊。
他其实利益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儿啊。所以你换一个角度来说，做科普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儿。你上来跟人讲道理，对吧？你老
我怎么觉得这是你赋予给他的意义啊？
上来讲课没人听呢，对吧？你上来讲科普多难啊，对吧？
是，
哎，正襟危坐的小明，我给你讲讲为什么你智商是比别人要低，对吧？给你分析一二三，对吧？你小时候这个被撞了呀，然后这个营养不足啊，
对
吧？视力不好啊，导致你这个认知能力下降啊。
妈，42年赶上那个河南大饥荒了，我操！
这东西没人爱听，但如果你把它包装一种这种外衣的这种情况下，它其实会吸引你的注意力，并且让你产生这个，哎，最后你还哈哈一笑，对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它所有这些看似荒诞？看似不合常理的这种结论的过程，它都是有一个大胆假设、小心论证，每一个流程都非常有科学科普的道理在里面。比如说咱们今天我待会儿要给大家讲那个吐血奇人，其实你最后结局其实是很那个，让大家一笑，有点那种一笑了之、哈哈一乐、很荒唐的一个结局，但是它的过程。你包括如何人类如何排除自身的这个重大疾病，对吧？你在排除疾病，你用什么？从上到下，从哪个器官开始？脏器啊，口腔啊，喉头啊，一步一步怎么去排除？这个过程其实才是他真正想要去让你了解、让你获得科普知识的实际的内核。
我操，那咱那个
错怪他了。
原来录什么吹风铃的人呀，什么马千秤什么这几位，能不能
是真的纯粹为了吸引眼球而做的啊？当然，那人家的真实经历啊。
嗯，
对，所以我们今天再次走进科学，
又进一步啊，又进了一步，
升华了啊，升华了啊。这节目没这么简单，十多年你不可能骗大众十多年，对吧？他背后他有点东西，好不好？那咱们这个闲话少叙啊，已经叙了十多分钟了。闲话少叙，咱们正式进入今天的走进科学。那第一个 case， 是高老师要给大家讲述的，这个标题叫做
《胡老汉神秘自然》。
好，那我们走进科学。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是一个美丽的小城。2007年元旦刚过，一则新闻的出现让这个宁静的小城顿时炸开了锅。时年86岁的胡老汉竟然神秘的自燃了，每天少则两三次，多则20多次，身上的衣服会莫名其妙的突然着火。再后来传闻四起，竟然还有人说只要是胡老汉摸过的，比如抹布、雨伞，这些都会着火。一个80多岁的老头为什么会突然自燃呢？这到底是基因的突变， 还是神功附体，又或者另有原因呢？
八旬，八旬老汉啊，
哎，有点意思啊，
葫芦娃转世啊，这是
不是一天找二十多次？这干嘛呢？爆米花呢？这
火娃
烧烤？
哎，听我给你们细细道来啊。这胡老汉啊，
嗯，
他从小在杭州土生土长
啊，
嗯，没招过谁，嗯，没惹过谁，
买了一台电脑，
他总想要点强啊，
左看是非，右边
上不封顶，
这词儿熟啊，
哎，他怎么就自然了呢？这么一个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一个农民，
基因突变了吗？
哎，这个还要从07年1月份的那一天说起。哎，据这个胡老汉的二儿媳啊汤水英说，
嗯，
这一天呢，这胡老汉和二儿媳以及他的小孙女在家，哎，好不相当的，突然这个老汉这个屁股里啊
啊
突然就开始着起火来
啊，当然了，那就是，啊，
当然。
然后呢，这个外套上衣也开始着起火来，
嗯，
说这一看这还了得呀？这老汉和家人啊，立刻就慌了。
嗯，
当时呢，就也顾不了那许多了，就儿媳在跟前就在跟前吧，就开始脱衣服，
哎呦，
裤子、衣服全脱了
啊。
哎，然后这个小孙女啊也特懂事儿，一看这个爷爷把裤子脱了，马上就给爷爷拿了一条新裤子。
哎呦，懂事儿，
哎，懂事儿。但是奇怪的是啊，
嗯，
把这个旧裤子扔了啊，穿上这新裤子，又着了。
啊，
我操，
那不是裤子的事儿了就？
哎，要不着自然呢？
嗯，
又脱了，又换条新的，又着了。
哎呦，
这连续的这么着？
连续啊，换了六条裤子。
老头没裤子了。
这个杭州啊，是地处我国南方，
是
的，
咱都去过了。
这个浙江省嘛，
对，
杭州市哈，它冬天的温度啊，虽然不是很低，就你跟北方没法比，虽然不是很低，但是呢，湿度比较大，
对，
所以这个在杭州的农村啊，他们还是有烤火取暖的这么一个习惯
啊。
所以这个胡老汉的家人呢，以为这个是不是老头啊烤火把自己给烤着了，
嗯，
因为老头呢毕竟86岁了，
哦，
年纪已经不小了，
嗯，
这个神智上呢就是也不是说像年轻人那么清晰
啊，
有点像老何呗。
老何也没着过火呀。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
老何老睡着，
是这个烤火的时候突然睡着了，然后，
哦，
自己把自己给点了。可是这其实啊有一个问题啊，你自己给自己点了，
嗯，
你不能点六回。
嗯，对啊，
对不对？刚换上新裤子又着了，刚换上新裤子又着了，这个其实不太说得过去。
嗯，
可是这家里人呢这事儿就没放在心上。
嗯，
结果这第二天啊，老汉还没起床，
嗯，
还在被窝里呢，这时候这被子又着了。
哎呦，
这可不是烤火了吧？
这太危险了，这容易失火呀，这屋子里面。
哎，
对，
那得亏啊，他这小孙女啊发现的早，
嗯，
又是小孙女，
哎，又是小孙女，
又立功了，
就喊说棉被着火啦，棉被着火啦。
嗯，
这一阵阵啊，大呼小叫，就把全家的人都给招来了，然后这全家人就七手八脚的啊，拿脸盆的拿脸盆，拿木桶的，拿木桶，
嗯，
装满水，哎，就泼这老头，
湿度更大，
给这老头就泼一落汤鸡。
这老头太
糟，老头挺惨的。这个胡家人哈，
嗯，
就莫名其妙说，那这没烤火呀，好不相当的在床上躺着，怎么就着了呢？
对啊，
就开始找这个起火的原因啊。
嗯，
但是你找了半天呢，也没找着。说那这个老头怎么办啊？老头啊，说。不是给淋湿了吗？
嗯，
要不然啊，咱给老头换上一身新衣服。
嗯，
您在太阳底下晒太阳
啊，
暖和暖和
啊。
然后这个老头晒太阳啊，
嗯，
其他人找这个起火的原因，
查去了。
突然一看，哟，又着了！老头挨院里又着了。
我操！
而且老头啊，这回不但是自己衣服着，这回火还大，把他坐的那个椅子呀。靠背儿都给烧黑了
啊！
哎，那这人还不得烧坏了？一下，
索性啊，发现的早
哦，
人没什么大事儿，
就是火苗子一起，立马就发现了。
对，因为他是这个 外衣烧的嘛，
啊、
哦，外衣烧的，然后把这椅子烧了，等于还没烧到什么秋裤什么的，可能。
我操、
嗯！这个接连的着火啊，就让这个胡家人啊、
嗯、
精神高度的紧张，
嗯，
说哎，今儿没烤火，为什么还会烧着了呢？这几个这个儿子姑娘一商量啊，
嗯，
难道是咱爸自燃了？
嗯，
说那怎么办啊？没辙，就只能啊，咱啊轮流看着老头。
哎
哦，
哎，你有事儿时候我看着，我有事儿时候你看着
啊。这方法倒是不错，
无缝连接，就盯着老头、
嗯。
可是呢，这个他也有错眼的时候，只要
上上个厕所
是吧？哎，只要一错眼，一不注意，又着了。
我操！
憋着吧
接连啊好几天，这每一天啊胡老汉都得烧掉好几身衣服。
我这那成本可够高的这个。
咱就说这个烧了几天的时间哈、啊
嗯、
这衣服啊连衣服带裤子吧，内衣外衣加一块、
嗯、
衣服烧坏了100件。
哎呦，
100来件。
胡老汉生前够风流的，够能攒的，我操！
一开始就是带货的，是吧？带货主播
说这个烧回来的衣服怎么办啊？
嗯、
拿那个拖拉机往外运，运走了一车，装满了、
哎、
拖拉机后边那斗。
我家伙！
最后啊，这胡老汉的衣服啊给烧没了，说每天啊只能拖成一板爷，
光大吉呢
啊，
大冬天的。
躺被窝里
啊，躺被窝里，
衣服烧没了，暂时也没得补，
还剩两床被子、嗯、
啊，所以这事儿呢就很奇怪、
嗯，
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家里人头疼了，
哎，咱往下看。
连日的莫名自燃，虽然因为发现及时，身体并无大碍，但胡老汉看上去疲惫不堪，神色中更是流露出了无比的恐惧。两天后。更蹊跷的事情发生了，村里的人都说胡老汉这是得罪了火神。
哎，不仅仅啊是这个胡老汉和胡家的人，
嗯，
全村的这个村民
啊
都知道这事儿了，
哟、
嗯，
也都陷入了恐慌，
看热闹的。
哎，这乡亲们啊就奔走相告啊、
嗯，
说：“哎呦，你知道吗？村里那胡老汉身上可着火了。嗯”他着的这火可不一般，
嗯，
对面那说燃起来啦
Burning Man
这个大家就纷纷猜测啊，说这胡老汉为什么会着火、
嗯、
正在乡亲啊、
嗯、
都在讨论的时候，更离奇的事儿发生了。
哎呦，怎么回事？
这胡老汉不但自己身上的衣服着火，他今儿哎摸一塑料袋，一会儿塑料袋就着了，
啊，真成火娃了！
哎，一会儿摸一雨伞，
雨伞着了，
雨伞又着了，抹布一会儿又着了，
能烧开水了，直接。
他摸过的东西，
嗯，
相继都会着火。
哎呦，我操！
但是他不是这个一摸瞬间就着啊，
啊，
就是我先摸一下，可能一会儿两分钟、三分钟以后，哎，这东西
着
了，
估计有一个什么起的化学反应的时间似的，
啊。
就到最后就是你摸什么着什么，
我操！
嗯，
这个乡里乡亲就说哈、啊，说这胡老汉、啊、是得罪了火神，
这是变成火神了，
他是得罪了火神
啊，
然后火神的灵魂附他身体了
哦，
所以才会着火。
你看这个谣言就出来了，
但是也有人说啊，说这个老汉、啊、是一个幸运之神，
嗯，
因为他到哪儿就红红火火。
这倒是啊，
就是给你们家房子点了，你就不红火了。
一时间啊，这个胡老汉自燃这事儿就成了村里的一个未解之谜，
大新闻
啊！啊，但是这个有好事的人啊，就给这个打了热线电话，就报了电视台了，说我们这出事了，你们赶紧过来看看吧。
嗯，
这个余杭电视台的记者呀，白小敏，
嗯，
说我可不信这个。他接到这热线电话之后啊，为了证实事情的真伪，
嗯、
第一个就到达了现场，
嗯，
带了好几身医生来，
带一灭火器。
这个胡老汉他是在余杭区啊，杭州市余杭区的叫小古城村，
嗯，
哎，是一个小村庄哈、啊，
嗯，
这个小敏走进胡家还没进去啊，在这院门口 就闻见了一股烧焦的味道。
嗯，
门口呢扔着一堆破烂的被烧坏的衣服，
先给你来个下马威。
然后这个院里啊都挤满了这个看热闹的乡亲们。
嗯，
小敏呢虽然这不信邪啊，但是他也不知道这自燃的原因是什么，当下呢他就迷茫了。从现场看啊，这老人哈、穿过的衣服、使用过的被子，显然都是有燃烧过的痕迹。
嗯，
然后他摸的这些东西呢，也是有燃烧过的痕迹，什么抹布啊，什么这些。
嗯，
这时候这小敏就说：“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真的有可能是他自焚了？”
嗯，
小敏就查资料哈，
自焚了，自燃，
这个自燃，
嗯。
就自燃了。
嗯，
然后这个小敏查资料哈、
嗯，
其实早在17世纪的意大利啊，
嗯，
就有这种人体自燃的记载。
有，还真有，确有其事。
哎，确有其事，全世界呢也有那么好几十起。
嗯，
但是目前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这事儿到底是为什么？
嗯
嗯，但是一般呢，这个人体自燃就把自己给烧伤了，
嗯，
或者就把自己给烧死了。
嗯
啊，但是这个胡老汉呢，他就比较厉害，他是把周围的东西烧着了，自己呢一点事儿没有。
有一
高级自燃
避火罩，有一个。
小敏这时候说：“那怎么办？我真是这解决不了这问题。”
嗯，
决定啊，求助一下专家。
嗯，
他呢就从胡老汉家里啊，这个带走了一些燃烧过的衣服。
嗯，
然后找到了当地的消防局。
你看。嗯，科学、
哎、
科学来了，
专家出场。
找的这专家是谁呢？是火灾调查科的谢松明同志。
哎呦，谢同志，
谢同志，
谢同志哈，
嗯、
老谢，
嗯，老谢，
老谢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
还是得看专家的。
哎，这老谢怎么说的？老谢说呀、啊，人体的温度啊，
嗯、
一般是在37度，
对、
嗯，
对吧？
上下。
哎，那么这个衣服呢，如果要把它点燃的话。大概需要200到300度的温度，
啊，科学吧，科学知识啊。
所以你要是把这个衣服点燃，你的这个火源，
嗯，
的这个温度一定要高于200到300度，对吧？
嗯。
那假如说哈，你一个300度的一个火源才能把这衣服点着，那么如果要是达到300度的话，这个人还受得了吗？
这
也就是说，假设是胡老汉的身体。把这衣服点燃的，那么胡老汉的身体至少要超过300度。
嗯嗯，
对。
但是胡老汉浑身上下一点伤都没有，没有烧伤的痕迹，
也没发烧
啊，
嗯，
对吧？你发烧，你最多到40多度。
对。
所以这个事儿呢就很奇怪。
是。
这个老谢还说哈，我们平时啊，这个燃烧这种现象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什么？是可燃物。
嗯。
就是这东西本身它得能烧得着
啊，
衣服、
水什么的就点不着了。
哎，你要是一石头，这石头它也着不了，
对、
嗯、
对吧？所以首先是可燃物，那可燃物呢、
嗯，
就是这个胡老汉身上的衣服呀、被子呀什么的。
嗯，
其次还得要一什么助燃物。
嗯，
助燃物是什么？就是氧气、
空气
啊、
哦，
对吧？咱们小时候灭那个酒精灯怎么灭？
盖一下啊，
盖一下是为什么呢？
绝缘。
是为了这个隔绝空气，
对，
隔绝氧气，
嗯嗯，
所以咱灭火的时候，好多时候是往上面扔那个土，
嗯，对，
也是为了把氧气给隔离。
撒尿也是这个道理，
你这氧气有点骚，你这个。
我说你那怎么少一朵毛呢？这个
科学啊，
第三重要的啊，
哎，
是火源。
嗯，
也就是说要帮助这个我们要点燃的这个物体达到那个温度、
嗯、
这三个条件啊缺一不可。
嗯，
那既然这胡老汉人体的温度啊不足以去点燃这个衣服的话，
嗯，
那这个衣服怎么会燃烧呢？
啊、哦、那就是说还得有人给点是吗、
嗯、这不废话吗？
就是他照这么说那不就是点着了吗？他
可能是胡老汉自己的身体发热点燃的吗？显然不可能。
那不是有一种什么白磷吗？白磷他也没有那个白磷自燃，对吧？
那他温度也得
这老年人他身上不是起斑什么渣儿什么的，那渣儿是不是
那叫皮屑
啊？对啊，
咱们身上也有，
你刚没听那三要素吗？你那渣儿他自己燃不了啊。
他现在有氧气，有衣物，他现在只要少一个那个
对点燃的
点燃物
火源嘛，
对，就少一火源。但是火源不太可能是他的身体，
对
对
对吧？
对。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火源？
其他的火源
哪儿来的？
别人的身体，
隔壁房老太。然后这个老谢啊还发现一个事儿，
哎，
就是这个燃烧痕迹的问题。
嗯，
比如说哈，咱们拿一张纸，
嗯，
从这一头用打火机点燃，
嗯，
那这个燃烧的这个火焰哈，肯定是从咱们点燃的这一头，比如说从 A 点往 B 点去扩散，
对
对不对？
是。
那如果是胡老汉身体发热所形成的这种燃烧的话，
嗯，
那么。它应该是在没有和外部接触的情况下，
嗯，
从里边燃烧
啊、
哦，对不对？
对，
再一个，比如说哈，穿一个裤衩，再穿一秋裤、
嗯，
再穿一个这个牛仔裤，
嗯，
如果你是身体发热燃烧的话，先烧你裤衩，
对，
嗯、
对吧？
嗯、
然后再烧你的秋裤，最后呢再烧你的牛仔裤、
嗯，所以这火源一定是从外边来的，
嗯
嗯，但是呢，这个检查胡老汉这些衣服呀，
嗯，
它反而是这个外边。
对，
烧的比较多。
对，
嗯，
看这意思呢，是从外边往里烧的。
是，
而胡老汉呢还没有受伤，这个其实就能解释了，因为火是从外往里烧，而不是从里往外烧的。
嗯，
这么一来，基本上就判断啊，
嗯、
这个胡老汉自燃导致这个衣服被子燃烧，
嗯，
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嗯、
就不是人体给他点着的。
反
正说白了、就是，
对，其实是一个特别这个一眼就能看明白的一件事儿，但人用科学方法给你讲出来了，对、
啊、
对吧？
一步一步排查嘛，
对，这就是科学精神。
哎、
嗯嗯，
最后这老谢就判断这个东西肯定是用我们的一般的火源，也就是说什么火柴呀、啊，或者是这个
火机、
这个、打火机啊、
嗯，
是从外部点燃的这个衣服，
嗯、
哦
那究竟是谁点燃的呢？
有
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疑云再次密布
啊！
问题又来了。胡老汉的生活习惯非常好，不喝酒，不抽烟，身上从来不装火柴、火机这类东西。至于说蜡烛，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他恐怕就更难见到了。那么火源是什么呢？而且虽然有许多目击证人，但是却没有一人亲眼见过胡老汉身上起火的瞬间。随着调查的深入，真相逐渐拨开了烟雾，呈现在眼前。
这个小敏记者哈、
啊、
他为了找出这个着火的真正的原因，
嗯，
又回到了胡老汉的家里。
嗯，
说这个呀，我告诉你们，肯定就不是自燃，这事儿绝对是人为的。那么要查出来这事儿是谁所为，怎么办呢？
嗯，
又叫了几个同志，说咱呀，找这个最原始的这个方法，
嗯，
蹲点儿，
看牛，是不是？拿胡老汉当那个千丈的了，
就也就是那年代没有摄像头
啊，是
七年。
他为什么要蹲点啊？就是因为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亲眼看到这个起火的瞬间。
嗯
啊、哦。
然后呢，这个胡老汉啊就说：“这怎么可能是这个别人点的呢？就我也没有这个感觉呀，
也没得罪谁。
对呀，谁受没招过谁，没惹过谁吗？说那个，你看啊，确实是他自己燃烧的。”要不这么着，我给你们啊这个表演一下
啊，绝活
儿。哎，于是啊就把这个被子铺在床上，然后就用手啊、
嗯、
开始摸，哎，就一直摸，
嗯，
从早上九点呢摸到了下午三点，
也没着，是吧？
结果这被子呀、
嗯、
也没着，他身上啊也没着
啊、
嗯、被子湿一块儿、啊、
然后这个就问那些那个他们的那个家人哈、啊，就是说，哎，你们跟我说说这个胡老汉着火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啊、哦，就是着了呀。说那你们看见他怎么着的吗？说没看见，反正就是哎，着火了，着火了。然后我们一来看胡老汉身上就着火了，
嗯
啊，
所以他身上从没有火到有火的那个过程其实是没有人看到的、啊、
嗯。
哎，那这个就奇怪了啊。这个记者说，会不会是这个老人自己点的自己呀、啊？
藏一打火机是不是？
哎，但是这个转念一想啊，他年事已高，
嗯，
行动呢又不太方便，
嗯，
而且这个家里也老有人看着，
嗯，
他不太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自己点自己，
偷偷的，而且上百次的自己把自己给点了。
啊，也是
呀、
啊，
对
对吧？
图什么呀？
玩不好给自己人烧死了，
哎、
啊，那么多件衣服疯了。
而且老头这个起火的位置啊，
嗯，
一般啊都是从这个屁股这儿开始着，都是身后的位置。他要是点火的话呀，无论是火机还是火柴，他其实操作起来不是特方便。
对，
咱要是自己点自己，肯定是从这个上衣的这个衣角这儿、
哎，
对吧？这儿比较方便，
手锤的那地方。
我要点小明，我才从他后边点的，我撩他头发，
我直接从胡子点就行。
所以说，这个一个86岁的老人，
嗯，
这么做是对他来讲非常非常困难。
嗯，
哎，就在所有人都犯难的时候啊，这个老汉孙女儿，
我操，
这小孙女儿身上有一个细节引起了小敏的注意。
哎呦，小孙女儿，
这小敏说啊、
嗯，
就他们不是这个一个团队去嘛，
嗯，
有主持人，有摄像，对吧？
嗯，
他回头看那个袋子，看那个采访的那个录像带的时候，嗯，说：“哎呦，发现这个小女孩很不寻常，
跟那抽烟呢，
是吧？揣着火儿，是吧？”
这个当镜头扫过他的时候啊，
嗯，
小女孩在偷笑。
哟，哎呦，这个细节被捕捉到了。
嗯，
哎，这时候这个小敏就觉得啊，说哎，这挺怪的啊。你说你爷爷
啊，
都自然了，
还那乐是不是？
都烧成那样了，你这一当孙女的能有这种表情吗？
嗯。不合常理，
对啊，
对吧？
嗯，
那在这个接下来啊，就采访这胡老汉的家人的时候，这个记者啊就特意去关照了这个小孙女，
留心了。
哎，发现啊，每次最先知道这个着火的就是这个小姑娘
啊，报信儿的那个，
对不对？还记得咱们之前，
对对对，
说哎，幸亏这小孙女发现的早，一喊着火了，着火了，
还帮着救火呢，
是
哎。他呀还被这家里人称为这个救火小英雄。
哎呦，
说哎呦你真棒，
小赖宁、嗯、
而且啊由于害怕呀，
嗯，
或者反正一些其他的什么原因吧，
嗯，
这老头这个儿子女儿啊和其他的亲戚啊晚上都不愿意跟老头一块睡，
怕烧上，
哎，
引火上身，
怕把自己给烧上、嗯、唯独咱这小孙女不害怕。
嗯，
没事，我跟爷爷睡，
初生牛犊不怕虎嘛。
那你说常在老头身边的，而且总是第一个发现
嗯
这个着火的、嗯、会不会
哦
嫌疑很大，
这 X 嫌疑人是这小孙女儿
大放的、
嗯、
因为有一句话叫什么，贼喊捉贼啊，
嗯，
对吧？
嗯，
但是呢就在人们以为啊真相马上就要揭晓的时候，哎，一次意外的发生，
嗯，
又推翻了我们刚才的猜测，
又转折
了，嘿，
是怎么回事啊？
嗯，
有一天啊，这个胡老汉去他大女儿他们家了，
嗯
嗯，
说呀又着火了
啊，哦，
然后那天傍晚呢，这个记者小敏就赶紧去了，去了之后啊，一看，哎，小孙女没在，
哟，
没在，
排除嫌疑了，冤枉人家了，
哎，小孙女回自己他们家了，
那你就赖不着人家了。
这个小孙女是谁的孩子呀？是这胡老汉四儿子的孩子
啊，
等于这个大女儿是他大姑。
嗯，
老头去大姑家，小女儿根本就那个小孙女根本没去，
没
跟
着。
嗯，
这样一来啊，这小孙女就有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嗯，
这是一密室，我还是本格。
这个调查到这儿啊，陷入了僵局。小女孩和这个老头之间啊，这次着火好像是没有什么联系，
嗯
嗯，断了线索了，
嗯。而就在此时啊，
嗯，
这大女儿的一席话，又让小敏呢恍然大悟。
说什么？
小敏老恍然大悟。
哎，这个小敏就采访嘛，
啊，
采访这大女儿， 说这个当时老汉着火的时候，现场都有谁呀、啊？
嗯，
说这小孙女在不在？这大女儿说：“哟，你这么一问呀、啊，我倒想起来了
啊、
嗯。开始啊，确实她是不在。
我操，
这个老头啊是怎么回事、嗯？老头去他大女儿家呀、啊，住了一晚上。
嗯，
头一天来晚上挨这住没事儿。
嗯，
第二天老头要回去的时候，小孙女过来接来了。”
哦，
追着点火的
过来接来了，
点火的追家来了。
这个在回去的路上啊，老头着了。
哦，
等于这个小孙女的不在场证明就又被推翻了。
嗯啊，那嫌疑就更重大
了。
对，
所以但是你也不能说这事儿一定就是这个小孙女所为哈、
啊，
只能说是。有嫌疑，
你捉贼你捉脏吗？
吓唬吓唬呀！你说你妈你不招我，让你也自然。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
事情到这里已经基本有了眉目，但还是不能就此确认就是小孙女所为。为此，小敏找到了村委会，在村委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来了胡老汉的小孙女。在一番谈心之后，小孙女儿终于承认，除了第一次以外，后面都是自己从背后点着了爷爷的衣服。一个只有14岁的孩子，为什么一次次在爷爷身上点火呢？难道他和爷爷有着深厚的矛盾吗？如果不是，那么目的又是什么呢？
承认了啊，
嗯，承认了，
嗯。
这个小孙女啊，她是不是跟爷爷有仇啊、
嗯？
开始就这么怀疑啊，
嗯，
是想这个报复爷爷。可是呢，这个家人还有周围的邻居都说啊，
嗯、
这爷孙俩呀、啊、关系非常非常好。
有，
嗯，
这个爷爷年纪大了啊，
嗯、
老头耳朵不好，这个小孙女啊一直就跟在爷爷的身边，特别特别的孝顺。
有
啊，
咱们来盘一盘这个。胡老汉的这个家庭情况哈，
嗯，
他呢是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
嗯，
这俩女儿呢都嫁出去了，
嗯，
大儿子又过继给亲戚了，
哦，
二儿子呢成了上门女婿，
嗯啊，也走了，
哎，所以按照这村里的习惯啊，
嗯，
这抚养老人的这个责任就是他的三儿子和四儿子身上，
嗯，
对吧，
嗯，
这个胡老汉平日独居。
嗯，
房屋呢十分的破旧，而且漏雨漏的还特厉害。
嗯，
然后这个老三呢就说呀，说我们家呀就有点挤，要不让老头呢上老四家住去吧。
嗯，
就给踢到老四那儿去了。
嗯，
哎，这老头就由老四抚养。这个没料到啊，老头刚搬过去没几天，就出现了
这
个所谓的
啊
自燃的这么一个事儿。
嗯。
那综合整个的这个起火现场和老人家的这个家庭情况，
嗯，
就推断啊，胡老汉这个自燃的事件很有可能是跟这个赡养责任是有关系的
啊，推脱责任啊。
那小孙女，
哎，可是小孙女跟这事儿有啥关系呢？
对啊，
对吧？
嗯、
他的用意又是什么呢？
小孙女已经14岁了，倒是也不是特别小了，我感觉
啊、
嗯，是吧？
这个呀。小孙女后来就说了哈，
招了，
说实话是怎么回事
啊？
就是这个说，我其实挺抱歉，但是呢，就是我不该用这样的方法，但是我用这样的方法呢，也就是也是有我的原因啊。原因是什么？
嗯，
在浙江的农村啊，
嗯，
就是有一些地方啊，有一些就是有他有迷信的说法，说这个老人啊，如果活到了80多岁啊，然后身上呢还突然起火的话，这叫福星附身，福星降临
哦，
就60多70多不行啊，必须得活到80多、
啊
嗯，然后身上突然着火，说这老头就是福星了
哦。
这种老头一般来讲，他的子女都会把他就是抢到家里去，我哎，你跟我住，
哦、
你跟我住。
哦，
原来是想这个逃脱这个赡养责任、赡养义务。
嗯，
这个因为啊，这小孙女看到这个胡老汉在这俩儿子之间，
嗯，
在这踢皮球，是吧？老三说：“老四你养吧。”老四这个去了老四那儿，老四可能也就也不是特关心他
啊，其实是想让他爷爷过好日子。
哎，这个小孙女就希望呀，
啊，对对对，
用这样的方式，让这胡老汉成为福星，
嗯，
受到两个儿子的重视和孝顺。
嗯，哎呦我去，太他妈感动了！
哇，这
你想啊，是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哈，
啊，
这个第一次着火，为什么这个小孙女说第一次这火不是他放的，
是一次偶然，是吧？
第一次确实是烤火，没注意把自己烤着烤着了。然后这个老头着火以后啊，
嗯，
家里人就都来了，
哦，关心来了
啊，说哟，爸爸，你怎么，哎，怎么着火了？赶紧灭火。
嗯，
这个小孙女一看，哟，平时这爷爷啊没人管，
嗯，
都说这个啊，就是要不你管吧，就是让这个小孙女管，
互相推脱，
哎，其他人都不管，只有这小孙女管。
嗯，
结果小孙女一看，哎，只要爷爷着火了，他们就都来了，
嗯，
就都这个重视爷爷了。然后哎，想到咱这儿有一个传说，
嗯，
那我为什么不让他多着几次呢？
啊，动了这心眼了。
哎，他如果老着火，
啊，
那家里人就能老关心他，老重视他。
对，
而且他还能把他认为是一个福星，就能好好的孝顺他。
嗯，
好闺女啊，这不是好孙女啊，这。
你像一个14岁的单纯的小女孩啊，
啊，
想出这样的办法。是为了引起大人的注意。
哎呦，这是多，虽然表面有点荒唐，但是多质朴，多淳朴的，
但是天真善良，
嗯，真的是，
嗯，对吧？
嗯。
然而呢，就在这个胡老汉的自然之谜啊揭开的第二天，这个胡家人就在村委会的协调之下召开了家庭会议，
啊，
嗯，也妥善安排好了老头的赡养问题，
是一个 happy ending。
嗯，对
对。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老头啊，还是住在老四他们家。
嗯。
但是呢，由老三、老四共同抚养。
啊，哦，就老三也得掏钱。
哎，老三你也得来，可能一礼拜来两趟，
嗯，
然后掏多少多少钱。
对，
嗯，哎，那么也是从这一天开始，神秘的、自然的胡老汉之火也就熄灭了。
啊，
嗯，胡老汉估计又攒了100多件衣裳。
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啊，它背后包着多少东西？它表面是用一个非常，
离奇古怪的一个标题去来吸引人，
对，就是有点吸引眼球的那种标题。
嗯，
但是其实背后标的，你首先科普，对吧？
嗯，对，
燃烧的三元素，对吧？
对，
包括第二，这个破除封建迷信思想，
没错，
对吧？
嗯，
什么福星降临啊，最后被老百姓那个村民误以为这个火神附身，
对，
是吧？
对。
第三就是这个关于赡养义务这种矛盾，
嗯，
包括小孙女对爷爷这种质朴。单纯的爱的一种化解方式，
嗯，
特别淳朴，
是个好选题。
是这个，其实它这不但是从科学去这个解决一些问题，
嗯，
确实上升到了一个人性的高度，
嗯，
是吧？究竟是这个道德的沦丧还是什么？
它确实有扭曲啊，对吧？
是不是？
大家都不愿意赡养老人，那小孙女逼不得已用这种方式把爷爷塑造成一个福星的一个方式，
嗯，
对，
就是用伤害爷爷的方式去。帮助爷爷，
他也没伤害，他就是把表皮儿给伤了。
烧，但烧了100多件衣服呢。
老头确实是身体上还行啊，
啊，
嗯，但是这么大岁数可禁不住吓唬，
啊，谁没事天天挨烧100多次，谁受了？对吧？就特别就用荒诞的方式去爱他的爷爷，
嗯，
对吧？这就很有点黑色幽默这种现代的，尤其在农村那个背景，
嗯，
发生，就让人特别忍俊不禁，
是
对
是吧？他甚至有可能有点像是一个电影的一个题材一个桥段了。
对，
却活生生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现实生活当中，
嗯，有点意思。
嗯，
这高老师自然的这个事件啊，
嗯，
这个讲述告一段落啊。
嗯，
那我们这个告别胡老汉，
当然了，
我们进入第二个故事。
嗯，
第二个是农永光的故事啊。
嗯，
他是一个吐血奇人，
吐血奇人。2006年11月的一天，广西雍江日报头条上的一张照片显得格外醒目。一位年约30岁的奇人竟然能随意口吐鲜血，吐出的鲜血被装在一个矿泉水瓶子里，大概20毫升，场面有些吓人。消息一经传出，立即被广为转载， 更多的记者展开了前期采访，他们都亲眼见识了这位吐血男子的奇特之处。更难得的是，他们还拍到了该男子从体内吸出血液的照片。但是男子吐血吸血的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谜。难道世上真有这样既能吐血也能吸血的奇人吗？
这个
这武侠片里也听说过啊，说把这个什么毒血给逼出来。
哎
啊，
这男的有点像那是叫什么马水蛭马黄是吧，能吸血啊。咱认识一下这位奇人啊，
嗯，
农永光。哎，据这个奇人自己回忆说啊，
嗯，
他这能力啊打小就有，
呵，
就是一超能力啊。
嗯，
他能随意的控制身体里血液的走向。
这有点吹牛逼了吧。
一般咱们都知道这身体分什么那个体循环肺循环什么什么循环吧。
是、
一般都是在这个漫长的这个地球这个环境生活当中啊，
嗯，
适应地球重力而形成这个循环规律。
是
啊。但是你说这个血液这个走向能随便改变吗？
是啊。那你说、哎，你给我来一脑淤血，马上立刻
拿一大顶，二十分钟拿一大顶，
还真有可能。
嗯，
比如说在宇航员的失重状态下，血液流动就不正常
啊。
那是、
啊、
那环境变了嘛？
哎，对，所以那他难道真有奇功可以让这个改变体内环境的这个重力吗？
这那也不尽然呢、
嗯、
他身边有什么亲戚吗？
这奇人又说了
啊
他只要他愿意啊，身体上任何一个位置小嘴一搁，不是能随时从体内啊吸出一大口鲜血，跟吸血鬼似的。
什么叫小嘴一搁是什么意思？
就把嘴往上一贴
啊，比如说我这个
自己吸自己胳膊是吗？比如说
吸哪儿都行，你吸脚丫子也行。但它跟吸血鬼还不一样，
嗯，
你看吸血鬼吸完了留那个两个小牙印儿
啊，有印儿，对，
嗯，但这奇人吸完了啊，
嗯、
咱这个农永光吸完了啊，
嗯，
毫发无损，
他不使劲咬啊，他应该是下口嘎一下，
这就是他的这个厉害的之处啊，
嗯，我操，这个叫什么瞬间移动啊，空间转移，
从这个毛囊里边把这血就弄
乾坤大挪移，
是不是从毛细血管给逼出来
了？就、嗯、是啊，
哇，这样，哎，有这招说。我不但能控制血，我还能控制别的。那边刚要，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嗯，但是你说，就算这个水质，
是我都说完了，给删了吧，这可不是知道吗？
就算这个水质啊，
嗯、
吸完人，他这个身体上还有特别特别小的一排这个小孔。
对，
嗯、对，
因为一个水质，它有它不是三个颚嘛，
嗯，
对，
每个颚上面有100多个小牙齿，
嗯，
但它极其微小。
嗯，
所以说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啊？
这没拿什么显微镜看看什么的，
看了没有？
都看没有
啊？所以这个摄制组就这个来了，
嗯，
哎、打着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个科学精神，
嗯，
来到了广西南宁市县政府，
嗯，
一见这个农永光，
这摄制组跟咱有点像啊，一听哪有牛逼事儿，牛逼人瞬间就去了就。嗯，
第一个人找到就是这个农永光吐血的这个见证者，
嗯，
也就是这个发这个通讯稿件的这个记者，
嗯，
叫黄文碧。哎，黄文碧说了啊，
嗯，
这个别人告诉我的时候啊，刚开始我也不信，后来我亲眼看见了呀，
嗯，
真没办法不信啊，真的不可思议，
眼见为实了啊。
他这要是随便一吐20毫升，可也不少，
不老少，
对吧？
量挺大的
啊。
嗯，
黄文碧回想起表演当天，确认他没有使用任何造假的道具，而且农永光一口气就吐出了将近10几毫升的血，却依旧谈笑风生。于是包括黄文碧在内的许多旁观者都对农永光的超能力深信不疑。然而一切的证据也只能作为参考，在没有看到农永光本人之前，道具仍然是走进科学摄制组怀疑的第一目标。随后驱车3个小时终于找到了农永光的家，这是个有些与世隔绝的村庄。在见到农永光本人之前，记者想旁敲侧击，看看村民们眼里的这种超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没想到说起吐血和吸血，这里竟然没有人听说过。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
咱们说回来啊，
嗯、
这个摄制组怀疑这龙永光是不是用道具了呀、啊？老何是影视制作公司的啊，
嗯、
他清楚，也算半拉导演了。
嗯，
这次虽然那个拍片失利是吧、
嗯，
让人给退了稿，
嗨、
嗯。电视剧里边，
嗯，
确实有这个口吐鲜血的镜头，
是
一般都是放一个那个血丸跟血包，对吧？那是可食用的，
嗯、对，
这个不仅无异味呢，而且对身体没什么伤害。
嗯，
事先放在那个后槽牙是吧？
对，
到需要时嘎嘣
一咬，
哎、
嗯，
这个口吐鲜血，
嗯嗯嗯。
所以这龙永光是不是为了出名，用这个方式来博得这个大家的这个眼球？
但关键压这个特异功能超能力啊，
没啥用，
属于没用的那种。
对，
我觉得堪比那个什么操作遥控器，
控制遥控器，
然后能那个迅速侦查出那个垃圾在什么地方，什么速度变老啊，
瞬间变老。
对，我觉得堪比这个了，
那也是超能力啊，是吧？就值得被关注和观察啊。
嗯，
再说这个为什么这么有能耐之人，村里人没人听说过啊？
嗯，
这个当记者看到龙永光的时候、
嗯、
哎，发现有一个很让人吃惊的一个现象。
嗯，
这龙永光啊，这脑袋上顶了一大包，
嗯，
一大包黄豆
啊，我也让人给揍
了。这记者眼睛直了啊，那黄豆得100多斤啊，一般这么重得两个成年人才能抬起来、
哦、跟那印度人顶那个东西似的、
啊、哎、
嗯、
可咱们这奇人竟然只用脑袋就顶着走，
嗯，
纹丝不动的走，特别稳。
那他这个超能力更牛逼啊。
这可以、啊。
然后就问说你这绝活这么厉害，这老乡为啥都不知道啊？
嗯，
这龙永光说，哎，我们这个农村啊，这个文化背景跟这个县城还是不太一样。
嗯，
说出来人家会觉得我是怪物怪人、
哦、
对吧？所以这绝活就在家里表演，不公开，也不能跟别人说、哦、这记者这个心急啊，说那你这是说这么半天，
来一个吧，呢
别含糊了
啊、
哦、练吧。
哦，现场叫他表演
啊。龙永光那走吧，就拉了一空地儿啊。龙永光这人家也不遮着演着，
嗯，
也不拿糖，
嗯，
开始，哎，你先看我嘴里啊，上演、
嗯、
有没有你们那个猜测那血包血胶囊。
嗯，
一看啊，那口气清香，牙口还不错，
嗯，
也用的是你那美国货。
这时候就看这个龙永光啊，开始运功了，哎，
嗯，
气沉丹田，开始憋这个气啊，
嗯，
足足憋了40秒，这脸都憋红了，
嗯，
突然间，哎，从那个嘴角处流出一丝鲜血，越流越多，越流越多，慢慢流成一条这个小的一条痕迹下来，开始滴的，
我、嗯、操！
当时在场人都惊了，
嗯，
实乃真奇人也啊，
嗯，
龙永光却这个没有任何反应了啊，
淡然一笑，
淡然一笑说啊，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嗯，他说休息一会儿，我还能吐得更多，
缓一下，
然后这个记者马上就再次核查这龙永光这口腔，
嗯，
发现确实没有任何使用过道具的痕迹，而且这个口腔里边毫发无损，
嗯，
奇了，
嗯。
又休息了一会儿，更惊人的事情发生了。龙永光对准了自己的手臂，啪上去就开始吸吮，哎，
嗯，
不到一分钟，手臂沾满了鲜血，
哇塞！
而且皮肤上没有任何破损的痕迹啊，
嗯，
哎，把这个手皮肤擦干净了之后，一点事没有。
我操，天桥卖药的吧，大胃丸什么的，
没有任何出血点，而且这个。
嗯，
龙永光依旧这个谈笑自若啊，
嗯，
什么头疼啊、头晕啊、腰疼一点没有，
没有失血的现象、
哎嗯、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嗯，难道人真的能把自己的血液从身体里吐出来？据龙永光透露，他只要一运功，血自然就来了，只要再用些力就可以多吐出来一些血，而吸血也是一样。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样的超能力呢？一切还得回到他大约8岁那年。据龙永光回忆，8岁那年的一个清晨，无意中发现这种情况，本来很想告诉父母，但怕他们吓着。经过一段时间来观察，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四次都是这样，但纸包不住火。一个偶然的机会，细心的父母还是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大惊失色，匆忙地带着龙永光四处检查，然而却没有检查出任何毛病。于是从那以后，
农永光就固执地认为吐血这个特殊的本领正是爷爷传授给自己的气功起了独特的作用。难道真是农永光练就了什么盖世神功吗？
这下成武侠小说了啊。
嗯，
可能吗？对吧？
他爷爷传给他的。
按照这个走进科学一贯的作风来讲不可能
啊。捧个场嘛。然后因为他小时候跟爷爷练气功
啊、
嗯、要不然你看他是有把子力气的。
是能顶一百多斤黄豆那也不是一般人。
啊、对、嗯。这时候呢这个节目组哎老规矩啊找专家、嗯、找到了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院长、
嗯、
康歌舞教授。哎、
嗯、
康教授说啊在武术上
嗯
重创对手经络上的某一个穴位。
嗯
哎确实能让对手这个气血阻塞啊
嗯
人慢慢的哎就会咳嗽。咳血，但是呢，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在外力发生下的啊、
嗯，
而且一旦吐了血，说明这个内伤已经很重了，不可能神情自若。
哦、
你随便吐血这种事儿啊，在这个武术界还不太可能发生
啊，
在武侠界也没这事儿啊、
嗯。
虽然没有直接找到答案、
嗯，
但是康教授的观点啊，让记者们醍醐灌顶。原来事情的真相只有一个啊，
嗯，
那就是。农永光的身体里边在某一个地方会不会藏着一个出血点一点就出血、
啊、中招了他
哎
啊
据我所知啊
嗯
咱之前不是录过那个私房客那嘉宾吗那谁呀、啊、那个吐血那个半夜吐血豆腐那个
贾坤哥
坤哥坤啊贾坤是吧、
嗯、对
他是喝酒喝太多了他那个出血点就在胃
啊
是胃穿孔
是啊
哎、嗯、这个睡觉睡到半夜啊不知道就是突然间喝多了想吐呢以为自己这个晕嘛
嗯
一吐一发现哎吐的都是血块
嗯
对
因为那出血点那个血已经出了好多并且停留了很长时间
凝
了
都
凝固了已经、
啊、
哎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晚期的这个肝硬化这种时候内脏啊出现这种器官衰竭有时候晚期的时候会一盆一盆的吐血
说电视剧里不都那个、哦、啪拿手绢
一捂
这人就歇逼了、
嗯嗯
所以这个农永光会不会得了什么大病啊是吧如果有这么严重的出血点的话、
嗯、
对不对另一方面呢这个农永光坚信自己是这个练气功练出来的他对自己的健康呢就非常有信心他确实是、
嗯、是顶一百多斤黄豆那家伙
身上就完全看不出有任何有病人的这种异样的这种情况、
嗯、
哎但这个时候呢这个有些好事的同事呢
嗯
给他出点主意说你用这个吐血这事儿你能生财
这
这怎么生
啊？
招记者呗，是不是？
给演一个，
你能发大财。
嗯，
比如说你这个，你身体好啊，
嗯，
你出门你看哪儿来辆车，你啪往上一碰一撞，
碰瓷儿去是吧？
吐血了，内伤了，
内伤了一下
啊！你把血逼出来，讹人钱，
人一看撞挺严重的，说你给个别给太多，
给三百吧。
什么朋友啊？这我操！
但这个耿直兄弟咱这个农村兄弟肯定不这么做啊。所以呢，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吐血谜团又陷入了僵局。
哎呦！
直到广西民族医院在看到农永光吐血吸血的消息后，各位专家都对农永光吐血吸血的本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从本专业的角度找出原因，揭开谜底。按照农永光吐血和吸血的演示流程，两位医生开始仔细检查农永光的口腔，以确认他是否使用了任何道具。检查完毕，农永光开始运功了。此时，每位在场的医生都绷紧了神经，他们都想知道农永光吐血的原因会不会恰好和自己的内心的诊断相符。而黑红色的血开始慢慢的流出。
这个围着一圈大夫，
会诊了给
亲眼所见啊！
嗯，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大家你言我一语的说，行了，别争了，咱开个会吧，
嗯，
开一个讨论会，
讨论一下，
哎，专家这个会诊，
嗯，
科学观点出来了啊，
嗯，
就以这种可能性啊，你这个现象只有四个可能性。第一，咱们得用排除法，
嗯，
它到底是真血还是假血？
啊，这还用医生出马？这练武那就给人断出来
了、哎。第二，如果是真血，
嗯，
它是农永光的吗？
哦，看是谁的血，
从何而来？
嗯，
对啊。第三，这个意志意念怎么能控制吐血呢？对吧、
嗯？
第四，人到底有没有可能从皮肤吸出体内的血？哎，这是四大疑团啊。
嗯，
只要这四个问题解开了，
是、
嗯、
这个真相就会
大白了，
落实出
来。嗯，
检测结果很快出来了啊，
嗯、
确实是血啊，这跟农永光那个本人的血型完全吻合。
嗯嗯，
那这血从哪来的呢？哎，人之所以能出血啊，无外乎就三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首先那个血管壁破裂了，最常见的就是挨了一刀，
有、
嗯、
伤口，
对吧？你这个刺伤、烫伤，对吧、
嗯？
这个都会有啊。第二就是内部器官，对吧？内脏什么的病变导致这个器官衰竭，比如说胃出血、
内出血就是、
哦、
胃癌，这、
嗯
就是内部的，要无外乎就是内和外嘛。第三呢，就是这个血小板跟凝血功能障碍，比如说、
嗯、
比如说血友病。他这血的凝固不住，
嗯
啊、
就是血小板缺失嘛，
你哗哗流，
嗯、
对吧？
嗯、
那这个农永光吐血会不会就是这些原因之一呢？如果是第一种原因的话，说明这个几大脏器可能得了什么不治之症了。
嗯，
如果是后两种原因呢，那他就是得了什么某种血液病。但无论是哪种原因啊，这都是大病的前兆。
我操，
哎，
还美逼美逼，
但是看着没事儿啊、
嗯。
得，那就做检查吧。由上及下啊，先对这个肾脏啊、肝脾啊、胃部等内脏器官开始详细检查。
嗯、
哎，从这个透视照片上这个看了看啊，没事儿，
嗯，
这个没什么这个重大疾病的这个隐患啊。
嗯，
那接着呢，就看这个鼻咽部位，你看啊，从下往上，内脏完了就看这个鼻腔、口腔这个部位啊，有没有什么病变？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鼻咽癌？因为少数这个病人鼻咽癌的病人当中啊，
嗯，
他会有这个鼻涕里边会有血，
鼻血，
哎，经过这个鼻子这个吸吮呢，是吧？
哦、
这个鼻涕中的血液
一咽
可以从口中吐出，
嗯啊，人平常最容易出血就是鼻子嘛，
啊、
嗯，
是有没有可能是，是吧？
上火都能出血，
鼻子都是那个最细小的毛细血管，
对
对
对,
对,
对，
他可能一使劲一憋，鼻子里边血管破了。他给吸出来，给吐出来，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嗯，
然后就拿那个内窥镜一看，哎呦，这个鼻腔这个黏膜非常的光滑，
嗯，
也没有出血点，
比妞多了点儿，
一点事儿没有。哎，所以这个内脏器官，这个鼻咽这个部位的病变都排除了，
嗯，
那只有可能就是血小板或者这个凝血功能有问题，对吧？
啊、
嗯，
就是如果说是真的是这个病。这个身体一旦出了大的这个伤口，
嗯，
很容易引发这个血流不止，体内造成这个大出血的这个后果。
嗯，
如果是颅内血管因为这个你太紧绷了用力啊、
嗯、
破损的话，有可能危及生命。
那查查呗，查查血小板含量有多少呗。
这越说这越危险啊，感觉这个
也得查。
卢永光马上就要不行了啊。哎，十分钟检查结果出来了。这哥们儿血小板稍微有点偏低啊，其他的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嗯，
这农永光啊瞬间放心了，但医生们开始头疼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到底咋回事啊？
嗯，
医生们重新调整了思路，结合刚才检查的结果仔细论证。就在这时，口腔科的梁瑞森主任突然想起了一个关键的线索，原来在农永光吐血前，他在做道具检查的时候曾经发现了这样一个细节。据梁瑞森主任说，我们详细检查以后发现我们这个人的牙龈相对红肿，牙龈的龈下结石比较重。牙龈结石比较重，医生的这个发现意味着什么呢？
梁主任说实话了啊，
嗯，
你这个就是牙龈炎啊。但是
这个从这故事第一分钟大家就觉得有可能，但是始终没好意思往这儿想。
是不是太简单了？
嗯，
是不是太这个出乎意料了？
这那么大量啊。
不是，而且这个就是这农永光哈说，这个运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
往里嘬着点，是吧？
这往里嘬的
啊，
吸的啊。农永光听完这解释，哎，大为不满。
嗯，我是神功啊！
刚刚说了啊， 假如他们说是牙龈这个，那么我反问啊，一般牙龈里边出来的不可能出那么多呀，对吧？我觉得这个解释很难让我信服。
他自己不知道吗？他自己，
你他妈还有脸反问？我操！
他说这个解释不全面。哎，这个节目组说也有道理，对吧？你不会那么大量啊，你没事能吸一管血出来、啊，
神功没了呀，
着凉了。了
而且你随吸随有啊，对吧？这也不对吧？你这节目组有点东西啊，找了一位王先生。王先生是重度牙龈炎患者，随即展开了这个测试，让王先生开始吸自己牙龈。
运功吧，先
生、
啊，王先生开始吧，
你先来一个。
王先生这个很努力的找到自己这个牙龈的出血点，玩命嘬呀，嘬半天牙花子，确实没成功，没那么大量，
没出来是吧？
出了一点点血丝。你说要按20毫升那么往外走，那做不到啊。这时候农永光有些释然了。有点得意了，
乐了，
还得看我、
你这重度牙龈患者也不过如此啊。
看来农永光牙龈没有这么简单。哎，随后农永光躺在了这个牙科的专用座椅上，梁主任来了，仔细的检查牙龈的每一个角落。哎，当这个勾着棉花这个探针游移到农永光牙齿右下方时，突然间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有反应了，凉飕了，你说。
这个农永光这个右下侧牙龈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出血点，你拿这个探针轻轻一碰就出血，而且拿这个棉花球一擦呀，流血不断。哎，这记者也没闲着，赶紧调回了之前那个录像带，记者他还干这事儿啊，发现确实，这个农永光每次吐血
运功的时候，
哎。运功之后，血都是从右侧流出
啊、哦！我以为每回运功的时候，那嘴往右下方这固有
啊，对，
哎，所以啊，所有答案都出现了，就指向啊，他这个右侧的牙龈确实有一个出血点，而且一嘬就能出大量的血液，哎，所以说他那个手臂上的血液呢，也是从牙龈里面嘬出来的，
啊，就咬手臂那只是一个样子，哎，
而且他还是诚心啊，他这个嘬完以后吐在自己胳膊上了。
哎，也不是，
它就流上了。
就是你把这个口腔跟那个手臂形成一个
接触，
一个封闭的一个真空的环境的时候，你使劲吸手臂的时候，你的那个出血点也会，
哦、对
也会有压强。
只你使劲儿、
对，
他那块就出血、
对，他是真觉得自己有神功，
呵、
只不过他不知道血是从哪儿流出来的而已。其实都是从牙龈那个出血点流出来的。
对，
拿口那个生理盐水漱一下口，哪儿沙的慌就知道他妈从哪儿出来的。
看来平时啊不喝白酒
啊、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就真相大白了。
嗯
啊，
唯一不能接受的，除了这个观众朋友们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还有就是农永光
自己不能接受。
他说我接受不了，他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天赋异禀的旷世奇才。
他妈死去、啊、
这工程也没什么用 啊。
他一直在想着能遇见自己的伯乐嘛。但是这个吐血奇人的这孟破之后呢，农永光自己一时还难以接受。
他去庙会赚点外快得了，吉人什么的。
所以这个故事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嗯，
但你发现里边确实有一些科学道理啊。比如说这个人如果说这个，无来由的吐血，怎么去排查是不是身体有一些重大的疾病？
对
吧？从这个脏器，对吧？到你的一个咽喉、口腔的这个位置，这是一个排查逻辑。
对。
对不对？就如果你一旦这个出现这个问题，而且他科普了很多知识，比如说你这个胃穿孔，对吧？胃部出血是一个什么现象，对吧？你的鼻腔，如果你那个有那种癌症的这个迹象，对吧？一直从鼻腔出血，那是一个什么迹象，对吧？
而且如果那个你有伤口流血不止，就证明你那个血小板
啊，对，
有问题了。
是，
反正你就出血的几种可能，人都给你解释了。
对、
这期节目啊，我觉得最关键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排除了你身体上病变的可能，但是发现了你他妈脑子里的病。
哎，不是，你小瞧了咱们这个走进科学摄制组了，
是
把脑子里的病也给治好了。
首席科学这个栏目制作组摄制组呢，一直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一个团队
啊。
包括你看之前那个爷孙俩的这个关系，这个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这个农村的青年啊，他其实没有太多出路，他的生活之闭塞，机会啊，农村机会之少，之稀缺。让他不得不以这种的方式去寄托自己的这个人生理想， 对吧？他其实他无处发泄，他有空有一身志向，他只能用这种方式去化解自己的志向。
那摄制组给他这梦打碎了。
对啊，
啊，虽然你
完了，人家的人生崩塌了，
治好了我的病，但是你要了我的命。
其实这是那些你想那个年代那么多被困在农村的年轻人，他没有出路、没有希望的一种生存状态，
嗯，
对吧？
嗯、
这你唤起的这个人文关怀，就是大家的这个，你不要去指责这个人，而是更多的给他们更多机会，
嗯，
对吧？更多获取机会的渠道和资源，让他们走出山村，获得自己的人生的广阔天地。
嗯，你想这个要搁现在有这种各种小视频什么的，你再发一个自己口吐鲜血、嗯、一下上百万点击量
是吧、
嗯、
是不是那年代哪有啊，
对，所以还是很有这个人文关怀，很有这个烟火气息的一个栏目。
是
都来了吗？都来送快递了。机会都出来了。
对，
好吧，那咱们这个进入最后一个案例啊、
嗯、
这个是鬼剃头
夜班鬼剃头。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一个寂静的黎明，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仁县回龙村的村民周正中起了床，像往常一样，在他清扫庭院的时候，突然一声恐怖的凄惨的叫声从母亲的房间里传了出来。周正中扔掉扫帚，冲进了母亲的房间，眼前的一幕让他大吃一惊。只见自己的母亲蜷缩在床边，惊恐地注视着床头一堆黑色的东西。周正中仔细一看，发现床头那堆黑色的东西竟然是母亲在一夜之间脱落的头发。
我操，这个有点瘆人啊，这个、
有点感同身受吧你。
我一般洗澡的时候会有这个惊叫一声。
我、哦、操，这搁谁谁也吓一跳。
那可不是啊，我操！
你想《西游记》里边，咱不有一集就是吗？
那国王、
那
国王后、
皇后什么的，
对，
一下头发都没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变秃瓢了，是吧？
啊、
我的头发。
对，人周正中他母亲啊，头一天晚上，
嗯，
把自己那头发啊弄得规规矩矩的，
嗯，
这一通梳啊啊，等到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这脑袋痒痒，
嗯，
因为农村嘛，那洗漱条件不是特别好，
嗯，
就往下挠。说挠两快两下，
嗯，
挠两下这不要紧，
嗯，
整个这头发就全都给脱落了，
连根拔
啊，整个，
哎呦，
跟假发套似的。
老周，你说啊，他这平静的这生活被母亲这种异象，
嗯，
一下就给打乱了，
是、
嗯、啊，说好面的，你这头发怎么说没就没啊？哎，正琢磨这原因呢，
嗯，
一更加恐怖的情况出现了，
哟，
他这母亲不是。没头发嘛，
嗯，
农村又怕人说三道四，
嗯，
这母亲她又就是有点这个想不开，
嗯
啊，郁郁寡欢的，每天呢有点以泪洗面那个感觉，
哎呦，
就爱哭了、
啊，
精神出现问题了，
对，哭着哭着呢，这眼睛失明了，把眼睛给哭瞎了，
太惨了
啊！
我操，
这个一周之内啊，这老周发现这个自己的头发也掉了。
啊，
那然后这个一家六口啊，他们家一共六口人
啊，
头发呀、啊、也都掉了，
哇！
而且这掉的时间都挺恐怖的，它不是白天掉的，就是晚上掉的，
夜半鬼剃头没
啊？
嗯，
然后伴随着这个脱发啊，这哥六个这个视力也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
哦，跟他妈一样了，
这不是鬼剃头的问题啊，
嗯，
感觉被
中邪了。
被诅咒了，这家的，
反正轰的有点那什么，有点过了，过了，
有点捧过了是吧？
过了，过了，过了。
这个你能给我弄一什么笑话出来，我听听
啊？这反正没过几周啊，没过几周，
啊、
这六口人
好了，
也都相继失明了
啊
啊！去世了，
怎么也这
失明
失明了，
听说是命了
啊。周正中他们家啊，是这村里边第一家出现这种情况的啊、
嗯。
但是他们这诡异情况出现不久以后，就回龙村其他那个村民啊，都接二连三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哟，
先掉头发后失明
啊，男女老少都一样啊，无一幸免，就是一人掉了，慢慢的这一家子就全都慢慢都没了。
太诡异了
啊！而且全是一夜之间啊，这是什么神秘力量啊？哎、
嗯。
这好多村民啊就开始恐慌了，
嗯，
其中有一个村民叫老吴，
哦，老吴，
开车那个啊，老吴啊，说这个啊，这是鬼在作祟啊，因为有一天晚上，他说自己做了一梦，梦见长相特奇特的男人，拎着一黑包进他们家了，进来以后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来给你剃头。
怎么还成灵异故事了
啊？话音未落啊，这不也不等老吴回应，直接摁那就给老吴剃上了。
我操，
一剃呢就剃一精光，就跟那个周正中他母亲早上起来那感觉是一样的。
这老吴没剃，去毛就行，去毛就行，稍微给我修就行。
老吴坐凳子上啊，就根本没法动他。啊，完事儿以后，哎，这人呢还拿镜子，说剃好了，您上眼。您看看怎么样？
嚯，
还挺专业。
老吴在梦里啊，就感觉自己变成秃瓢了。然后这个陌生男子剃完以后，看完以后，拎起包来，径直就走了。但这第二天早上起来，老吴一摸自己的那脑袋，还真成灯了。
哇，
真
太凶了那个。
后来他这梦啊，就跟村里边就传开了，就然后都说自己掉头的时候啊，说哎，我好像也梦见这男的了。说你梦见过那男，说梦见，说的反正有鼻子有眼的，有的上了岁数老人啊，说了一件这个老辈儿他们传下来的事儿啊，
添油加醋这老头儿，
说很久很久以前啊，村里边来了一个外地的一个剃头匠，村西头呢有一杀猪的屠夫叫张大毛，说你上我们家那个服务我来吧，给我剃剃吧。这剃头匠就去了，结果啊，这俩人发生口角了，可能是因为说
没剃好呗，
没剃好，说你给我弄短了什么的。那张大毛暴脾气啊，你听这名字，
屠夫嘛
啊，一不小心啊，就失手把这剃头匠给掐死了。
哎呦，
这不叫失手啊，
这就是给他掐死了呀，
这可能使劲大了吧？那当时这个村长啊，是张大毛的一舅舅
啊。
就是村长知道这事儿啊，就劝别人啊，说这事儿谁都别说出去，
按下来了
啊，就给按下来了，把这剃头匠的尸体就就地给埋了。后来没多久就出现这个鬼剃头的事件了。
哇、哦！
但是当时呢，请了一个那个阴阳这法师似的那种
阴阳先生
把这事儿就给给弄下去了，压下去了。结果没过了多少年啊，这事儿又出现了。然后就有人说，那赶紧咱再有请大仙吧，因为有的啊，不但这个头发都掉了，连眉毛都掉了。
哦，我去，
说这剃头匠加业务加修眉了，这个
成鸡蛋了，这脑袋。
反正整个这村子啊，都笼聚在了这个恐惧当中。
嗯，
好多村民啊，跟自己家那房子大门口挂着那红布条，挂了各种符，就镇着嘛，跟自己那个家那大厅摆祭坛、烧香。天天跟那儿祷告，说这事儿赶紧过去，赶紧过去吧，就到这种程度了啊。
嗯，
一般人们将头发不明原因的脱落现象称之为鬼剃头。由于这种现象多半发生在人们睡梦之中，在毫无感知的状态下发生，并无任何预兆，所以人们都把这种现象归结为鬼神作怪。随着现代医学水平的发展，鬼剃头现象的病理特征早已被医生们所掌握。可出现鬼剃头现象的患者往往只是单一的个体，不可能出现像回龙村那样的群体脱发，而且斑秃不可能使人致盲。回龙村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难道在这个宁静的村落中真的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吗？
其实啊，他这个鬼剃头不是也叫斑秃吗？
对
对，
这斑秃在皮肤科门诊啊，就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么一种病。基本上一个医院每天能接个五六个、十来个的，
是
很常见。这病因啊，主要就是毛囊和毛乳头的那个萎缩
啊，
但是它不会就是全脑袋是吧？
哎，就反正这是一种那个免疫医学的这种现象啊，但就像刚才老何说的，对吧？那怎么群体都脱落呢？所以这个啊，回龙村这发生的一系列神秘事件，就引起了这个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的高度关注。
是
啊，
没过多长时间啊，就是有一支这个 医疗卫生考察队就被派遣到了这个回龙村。
这回不是记者先到了
啊，这是专业队就去直接去了。
查查吧，
这考察队里啊有这个贵阳地化所的专家，
嗯
啊，还有这个疾控中心的名医，就全来了。他们一调查，哎，发现啊，这个回龙村这地方啊，当地有一个汞矿。
哦，
汞矿矿
汞、
哦、水
银
嘛，
水
银
那个啊、
嗯，
大家就第一想法就是，哎，那肯定汞中毒了，
嗯，对吧？
啊，这回龙村边上呢有一个不怎么高的山，叫灶拱山，灶是那个灶王爷那灶
啊，
拱、哦、是冯巩那拱，
嘿
啊，从这个清朝康熙年间啊，
嗯、
就有人在这个灶拱山就探来着，说这里边汞矿就是比较盛产，
全村靠这吃的、
嗯、
啊。有大量的金属汞，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就是有一帮人啊，在这个山里边一直在开采这个汞。
那之前怎么没有没事儿啊？
这汞是剧毒啊，对吧？
之前没掉头发、啊。
哎，但是呢，对，
奇就奇在这儿嘛。
鬼剃头事件发生之前，这个村里的主要劳动力啊，基本都从事这个汞矿的开发工作。
对，
嗯、
啊，所以好多村民觉着汞中毒。哎，但是啊，这个。原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个专家有一叫李灿森，
李灿森、
啊、
李大舌头是吧？
不是李灿生啊，李灿生 啊,
啊，
说了啊，这汞啊不脱发，即使你中毒，它也不脱发
啊。
而且这汞要中毒了呢，它也不影响视觉神经
啊。
那跟人汞还是没关系，
哎，没关系。
嗯，
专家们呢对这个回龙村的历史啊了解了一下，发现。从来说没有因为这个汞开发这个汞矿中毒的群体事件，
你看
啊，群体脱发和视觉受损啊，是1960年才出现的。
嗯，
所以呢，这调查人员呢又进行下一轮的排查了，把好多这个发病人员的血，然后这个尿，
嗯，
全收集了。
对，然后还有当地环境的什么水源啊、土壤啊，都进行了收集，进行了分别的采样。
科学，
嗯。一通分析以后，哎，他们发现了一奇怪的现象。
嗯，
所有的这个甭管是血和尿，还有这个水什么的，
嗯，
里边都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什么呀？
他们把这物质啊拿到这个中科院地化所进行了这个比对，
某种重金属，
发现了一种极为稀少的元素，
它，
它，
嗯。
一个金字旁一个，
哎，金字旁一个那个
动
物的
那个
碳啊！哎呦，这他们发现啊，这个当地人这头发里、尿里这个碳的含量啊，
嗯，
高于正常地区人25倍。
我天，
25倍，
重度超标
啊！这碳是什么啊？碳这元素啊，1861年才被发现的，
嗯，
而且这个地壳里的这个浓度啊，特别特别低，低到什么程度？低到这个10万分之3的浓度。
嗯，
哎，但是他如果中毒了，这个，外周这神经就会受到损伤，
啊，
毛囊啊，头发就会这个急性脱落，然后呢，再严重就是视觉神经损伤，
那就是他了，
哎，再严重呢，再严重这人就死了，
绝对是他，
嗯，
哎，绝对是他，但为什么这个六零年以前他怎么就没中毒啊？
啊，
哎，要说这他是后来才来过来的。那他是什么时候来的呢？怎么来的呢？
嗯、
那得问他呀。
哎，咱老何说说吧。
哎，
回龙村地形狭长，处在群山之中，是一个多金属元素的矿区，地质结构复杂，村落之间贯穿着一条小溪，两侧有3口水井，是当地村民的主要饮用水源。这几口世代哺育回龙村人的清水河水井，会不会就是造成鬼剃头的真正元凶呢？所以当地政府决定停止村民使用村里的水井，而改用邻村的泉水。大家过了几年太平的日子，人们以为从此以后再也不会被这种怪病困扰了。但是没有想到1963年开始，这种怪病又开始频繁地侵袭回龙村的村民了。
你看，这刚才高老师不说吗？是不是这个水的事儿啊？
嗯、
对
啊，不是水的事儿，
你都改矿泉水了
啊？就是当地啊，这个疾控中心，
嗯，
根据封存了十几年的这个 档案记载，
嗯，
在当地政府改造完水源以后啊，
嗯，
哎，回龙村先后六次出现了这种夜半脱发的现象，
哇！
而且啊，在1977年有过一次大规模的爆发。那怎么改造水源以后还出现这种情况呢？
是，
对吧？哎，这种诡异的事件啊，又吸引了好多就是研究人员的关注。
嗯，
年年的都有这个大规模的医疗专家啊，什么地质考察队啊，都去这个回龙村去解密去了。
嗯，
哎，他们把这个好多村民的这种信息啊，做了各种详细的记录，都比如说都包括什么啊？
嗯，
发病时间，
嗯，
饮食习惯，房屋地点，然后菜地方位，因为他们农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种耕地嘛，
自留地，
自留地啊，都给标注了下来。哎，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有什么共同点吗？
很多发病人家的这个耕地啊，
嗯，
都是在这个矿渣容易流失下来的地方。
矿渣流失？
哎，因为他那个不在山上采矿吗？
啊，
哦，就那汞矿
啊，
哦，啊，然后他当地呢，这个树木砍伐现象稍微有些严重，
水土流失。
哎，一到这个下雨的时候，他山上那些矿渣，
嗯，往下冲，
就冲下来了。
哦，
冲哪儿去？冲到自己这个耕
田
里了啊，
嗯。
而且这个时候呢，他们都特别爱种一种蔬菜，叫当地啊叫莲花白。其实这莲花白就是咱说那个卷心菜
啊，
哦，洋白菜，
嗯，
对吧？哎，60年呢，就60年和这个77年，
嗯，
咱们国家呢当时遭受了一个自然灾害，
对，
说3年自然灾害，然后这个受灾面积占全国的60%，
嗯，
所以吃粮食那会儿对于这个村里来说，
嗯，
不太可能。哎，当地呢就用这个莲花白作为村民的主要的食物，
口粮
就成口粮菜了。
哦
啊，
白菜粥，
合着还是这汞，
是他就是那个矿渣里边看的那个。哎，调查人员呢就做了一个小白鼠一试验，把当地那个莲花白啊，
嗯，
哎，就把这个小白鼠给喂了，连喂了1个月，
全秃了。
哎，后来发现那个小白鼠这个肝里边啊，肾里边啊，
嗯，
血液里边啊，毛发里边啊，都含有它。
哦，原来是这个菜闹的。
莲花白里那个铊元素啊，比当时就是停用的那个水井里边那个元素，要高1倍。
哦，
啊，其实那个水井停了以后，不过了几年安生日子，
是，
对吧？但是吃洋白菜那一帮，
比水
又都脱发了。
哦，
而且只要当地一下雨，这开采汞的这个矿渣就往下流，
嗯
啊，到这个菜地里，哪儿的莲花白长得好，它那个地方含它的量就越高。
哦，
就跟咱们还有一个这个常识，就是你比如说你看杜鹃花，
嗯，
你看杜鹃花盛开的地方，嗯，它底下必然产煤，
嗯，
是因为这个煤的这个含硫的那个量也高。
我就配合这花生长，
配合这花生长啊，
哦，
所以这个谜题哎，最终解开了，
真相大白了，
大白了，
嗯，
啊，
嗯！
当地这好多就不吃这个莲花白了，慢慢的呢，这个视力啊也就恢复了
啊，哦，还能恢复，
能恢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看那个周正中那头发比大肠那多多了，
啊，那他一定吃了他们村的核桃，
你就别吃洋白菜了，已经。
莲花白是个好白菜啊，
嗯。
所以你看啊，这个你现在虽然说出来这事儿真相大白特简单，
嗯，
对，
但是你背后你想这个六三年是吧，
60年代，
六六年
什
么七几年，
这个对，你这个它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
是
对
之后你再去排查，一步一步用科学的方法验血验尿，包括土壤啊，
嗯，
水源啊，对吧，
嗯，
地质变化啊，
还做小白鼠实验
啊，一步一步的变化，这是非常严谨的科学精神。
嗯，
但是它前面用那个故事确实是，你看那个村里的老人，
哎，
对吧？那个故事，它确实让你有一个极端的迷信，
对，
到极端的科学的一个碰撞和反差
啊！
哎，这就是走进科学的真正的用心之处啊！
而且它巧就巧在这地方啊，
是
吧？
没错，而且它还有一个这个年代感，
对，
就是你想60-70年代，无论是开矿啊，还是什么化工厂啊，它这个排放。环保
的这个
对环保的意识完全没有，
就往边上一扔。
对
对，而且你看当时的政府对这个老百姓也是非常的重视健康卫生安全，对吧？
嗯，
出事了马上来调查。
对，
但是随着当时那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水平，
嗯，
他没有很快的解除这个谜题。
嗯，
但是答案
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答案的这个努力，
这事人也是一步一步在揭晓，
到最后真相大白。
对，
有点意思，这个故事有点意思。好吧，这个以上呢，这个三个故事啊，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第二期的走进科学。
走进科学，
随着节目越做呢，我们对这节目的这个理解也
越深刻，
越深刻
啊，自己的知识也长了好多
啊，长了好多知识，
争取也能做到32期。
吃桑麦坏的啊，好吧，那这期节目呢就时间也差不多了啊。
对，
老规矩呢，感谢我们的衣食父母，
哎，
都是非常有科学素养的衣食父母啊。
嗯，
有耐心，
小科学家嘛，
啊，对吧？小卫士，
卫道士，
哇塞！
第一好朋友施先森
啊，
老朋友了啊，
老朋友。
在上海呢，然后留言是加油，越做越好。
嗯，还是那老话，
哎，
嗯，
双飞娟，
感谢感谢。
上次我看那个咱们那个群里边，那江浙沪的群里边，施先森就说哈，说，哎，什么时候念我呀？我就是也觉得无所谓，反正每个月到点我捐就完了。
哎，你看看，
很有科学素养，
交公粮的这
个，大家比学习这种精神，
这比交公粮还主动
啊，
下一个好朋友叫河东。
嗯，
江西省赣州市的朋友没有，没有留言，
发 C 铁
了。河东30号改名叫河西，
赣州郑爱娟啊，
嗯，
谢谢河东啊，
感谢感谢，
咱们河东不见河西见啊，
嗯。
下一个好朋友叫陈子元，哎，深圳市的朋友留言就写了一个字祝，
嗯，哎呦，这个好
啊，
你想什么人家祝什么。
可估计可能没打完，嗯，就发，
估计在下边还有一条他捐的，
就发出去了，嗯，
啊，
没有了，让老何失望了啊！
哎，你瞧瞧，
走进科学了啊！
这个多少钱捐的是？
真爱捐
啊，哦，真爱捐
啊，嗯！什么语气啊？谢谢子源，
谢
谢，
啊，
谢
谢
谢
谢
深圳的朋友。好，下一个朋友叫 Bonnie， 北京海淀区的朋友留言是：过完年要回北京做剧本杀了。听了这么多期节目，
嗯，
觉得还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希望可以一直开心下去。听了6年，也祝三号越来越好。真爱娟，
嗯，
帮你这剧本杀现在还开着呢。
对对对，不是国这整治呢吗？不是，
如果还开着
啊，
还联系我们。
嗯，有什么2个小时的本什么的，还是可以参与一下。
8个小时就算了啊，
嗯，
我们这老哥几个体力实在是跟不上。好，下一个好朋友叫小李，也经常捐啊。
嗯，
广东省佛山市的朋友留言是：听三好快3年了，喜欢三好是因为三好的各档节目内容都很精彩。
嗯，
在得一乐的同时，也拓宽了自己的眼界，了解到了很多自己所不了解的事情。哎，说得特好啊，
对，
真是的，
应了这期了吗？
啊，应了这期的，啊，
没错。
特别喜欢三好人生、三好旅行的系列节目，沉浸在嘉宾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悟中，感同身受。获益良多，希望在新的一年三好能继续做出更多有意思的内容，也希望三好能一直陪伴我们。感谢三好，感谢三好的各位主播，爱你们，郑爱娟。
哎，说的真好，
概括的多好，
感谢小雷
啊，
哎，
谢谢佛山的小李。
嗯，
下一个好朋友叫小明老师的迷妹。
嗯，
在
哎，这可有段日子没捐了啊，这姑娘
哎，出国了啊，哎
哦，
在魏玛，德国魏玛。
嗯，
哎，留言是。三好新年快乐，三好牛逼，两个双飞卷，
哎呀，
可以了，这地儿那个我做那个那什么杀手，不有一个就是从那儿出来的吗？
哦，
啊，
对，对对对，
是是是，
嗯，谢谢小明老师的小迷妹
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嗯，
下一个好朋友叫孙小迪，哎，是咱们沈阳的老铁，
嗯，
留言是。哈, 哈哈哈！我是沈阳离合书店的小迪。哎，之前好像
啊，
哦哦，那个，
捐过捐过
两口子，我记得
对对
对,
对，
有一个投稿是吧？
说是这个疫情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书店那个。
希望三好见到我的捐款时，我已经如愿上了三好人生
啊，
并没有，
还没有
啊, 啊，但是他用另外一种方式讲述了，
对
对吧？啊，和你们讲了我开书店的故事。要是没有，那经过一年，我的书店故事应该更丰富了吧？
嗯，
很渴望去跟你们聊天。还是已经上了吧，最好沈阳见面会都开完了。最后这里祝三好越来越好，爱他就给他花钱，双飞捐4个双飞捐。
哎呦，小迪可以，
小迪，
小迪是咱们做的那个有一档疫情的节目，
对，
是吧？嗯，就是念了他的投稿，
他媳妇儿不说给咱捐吗？然后他说，
嗯，
他比咱有钱，别给
咱捐。
确实今年我们十月份就开始在规划沈阳的见面会了，
嗯，
但是因为反复的疫情啊，一直就没能成型。沈阳我们是一定要去，
就去了趟上海，其他地儿哪儿都没去，
是没错。
哎，烤鸡架是一定要吃的啊。
嗯，
好，谢谢小迪，希望你的书店越来越好。
咱沈阳最起码这个地儿应该是有了吧？
有了
啊，
是吧？
对，下一个好朋友叫费一，哎，北京的朋友，宣武区留言是。经小明老师一路指引，终于找到了入口。先来个双飞娟，
嘿，手把手来啊！我这儿啊，
希望哥哥们能把打赏的入口明显点，节目里多提提。
咱、
那
说一下呗，
人又该说咱吃相不好了。
不是人满足他的要求吗？
就在微信
满足费一的要求
公众号的右下角
啊，
支
持支
持
三好
啊、
对，就可以打赏我们。好，最后一个朋友，
嘿、
，Ted。TED 啊，
哎、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的好朋友，之前也捐过啊。
泰的不是第一次了，我有印象。
土豪捐，
泰的小熊，
泰，
谢谢可爱的泰的啊。
说什么了吗？
说了
啊。
泰的棒的，
他说今天是一个小可爱的生日
哦，
借三好金口祝他天天快乐。正好念到的时候。也半年过去了，算是再巩固一下祝福。感谢三好，支持三好。我看他这时间
是这
是
哪天、
啊？2月1号，
2月1号。
那咱们提前祝福吧。
啊，
嗯，
这不是快到了，还有俩月嘛。
对
对
对,
对，
提前祝福咱们这个 Ted 的小可爱啊，2022年生日快乐。
嗯，水瓶座2月1号
啊，
优秀啊，
优
秀。
啊。嗯，也谢谢 Ted 的慷慨解囊，
感谢感
谢，谢谢
谢
谢，
别感谢，
希望年年过生日都上我们这儿打卡，
是不是快到了？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三好 Radio”， 三好就是三好的汉语拼音 ，Radio 就是 RADIO， 或者去我们的新浪微博搜索“三好坏男孩”，我们这个还有小破站啊，搜索“三好啪啪购”啊，还有这个短视频的平台搜索“三好电台”。
好吧，
okay，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嗯。
拜拜，
拜拜，
拜拜。
Climb aboard the broken mule. Climb aboard today. Though anybody will tell you.Is not the way. Leave the door ajar again to see the glowing dews. Though we are light and nameless, pale in the gloom.Blame you